朋友，欢迎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收听耶稣真理的系列专题，由传道人摩西弟兄主持。耶稣真理是整本圣经的核心，能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并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观众、听众你好，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的孙摩西传道。今天开始给你讲解耶稣的命令，你们必须重生。第一讲是讲重生命令和约翰福音。讲到重生呢，这个词在圣经当中出现并不多。在旧约，这个词直接讲到重生的话，没有出现。而是表达另外的意思，在约翰福音当中提到了，在保罗书信还有其他书信当中也提到了，次数很少。那么为什么讲重生？很多信徒对重生的概念也很模糊，所以我们要将耶稣真理方方面面的经文汇集起来，来讲重生的命令。所以第一讲我们讲重生命令和约翰福音的关系。首先看一下重生命令相关的经文啊，悔改与重生呢，悔改与重生是在约翰福音书3:1-21，马太福音3:2、4:17。命令是出自于三章，约翰福音书第三章。讲到悔改呢，是出自于马太福音书第三章，讲到施洗约翰说的，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啊，主耶稣后来重复这句话，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为什么要重复？悔改和重生的关系如何呢？我们会专门分别一讲来讲解。这里主要是讲经文告诉你，圣灵与圣灵洗的经文就更多一些，在约翰福音书3:1-8，1:33，20:22，马太福音书3:11，24:49，使徒行传1:5-8，2:1-4等等。保罗书信当中也有一些圣灵和圣灵充满的经文，我们到时候会全部汇集来讲解。这里呢，想将主要的经文给你摆在这里，你可以用手机在视频把这视频拍摄下来，或者你收听语音节目的话，也可以重复的收听，来先看这些经文做一个预习。讲到重生呢，我们讲到刚才提到了很多信徒很模糊，所以会引起一些提问或者是思考。我在这里列举一些主要的提问，希望你来思考。第一个讲到了比较旧约信徒的得救与新约信徒的得救的关系，相通点是什么，不通点是什么，旧约得救是如何的达到的，新约得救啊，新约圣徒我们今天如何得救呢？在这里我会提到一个人物叫尼哥底母，这个词是在约翰福音书当中提到的，其他三部福音书没提到。而这个人呢，我首先讲一点，他要比我们现在一些信徒的信息和行为表现好的许多，这是个挑战。为什么？到时候我们会详细展开讲解。重生与得救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有些信徒可能就更模糊了，他认为得救就是得救了，为什么要重生，或者重生得救应该是两回事吧，那么就会再进一步问，重生在前还是得救在前啊？有人就想， 啊，牧师讲道了，一呼召我举手了，然后呢，牧师或者传道或者教会同工带领我做一个举止祷告，那时候我就得救了。啊，再需要的就是参加受洗班，了解洗礼的意思，在教会的洗礼日接受洗礼，就算正式成为基督徒了。重生可能是在我生命成长的某一个阶段达到的，或者有人讲我重生在前，得救在后，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在这儿呢，只是给你一个最直接的一个答案，到时候我会详细展开讲。重生得救就是一回事，就像这个手，手心手背有区别啊，有不同的说法，手心手背。都是手，重生必然得救。你得救，你必须重生。我会专门用一讲来与你详细的分析。又一个问题，彼得和门徒是在什么时候重生的呢？是在主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想想不对呀，彼得后来三次否认主。那么，在主耶稣复活之后？主耶稣，对不起啊，对他们吹了一口气，然后说：“你们要受圣灵。”喉咙有些问题。这时候是重生了吗？因为受圣灵，究竟有没有受圣灵？还是在五旬节时候受圣灵的洗呢？我们会详细分析。这里有讲到，我们有没有重生得救呢？重生得救的证据是什么？这问题更大了，因为很多信徒不考虑这个。就像我前面讲到的，做了决志祷告，受洗加入教会就行了。只要我每周去教会参加主日崇拜，或者愿意更多的时间参加主日学，周间参加查经，或者更火热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参加教会的服饰，就自我感觉良好。这是重生得救的标准吗？有些信徒可能在学圣经当中对比自己的行为，感到有些疑问了：我究竟有没有重生呢？有没有得救呢？我们会详细给你带你来考察圣经。讲到重生得救。就离不开约翰福音，因为这是约翰福音书当中提到的命令。那么我们讲到约翰福音书呢，我们要讲到一些它的特色。讲特色之前，首先我们要知道一些解经的一个基本的原则性。这里讲到，不论是对福音书，还是对旧约、新约六卷书的解经，记住一点非常重要：圣经提供第一手资料。圣经提供第一手资料，要从圣经当中找答案。凡是圣经之外的这些资料，并不见得是准确的。我去过神学院，要写很多的论文，大论文、小论文，长的、短的，对于一卷书还是怎样写的说，你要有你自己的评价、特色、引用等等，就要找答案、找一些证据了。看到一些人引用，这是来自 A 作者 A。那作者 A 从哪引用的呢？从作者 B 一个一个引用，可到最后是哪呢也说不清楚。因为在旧约当中，如果我们讲历史的话，以色列是个活化石，他们的历史和圣经讲的历史是平行的，有很多的吻合，就不用讲了。但是人物记载，你可能。主要的人物有考证啊，大卫啊，摩西啊，这以色列历史当中很清楚的。但是讲新约，比如讲主耶稣，记载是非常非常少，除了圣经以外，当时那个时代的一个犹太人历史学家 Joseph，他有少许的记载，也不是完全的。不要说古希腊的文人。和罗马帝国的政府官员，他们没有什么记载。即使当时有一笔两笔的记载，可能过后就消失了，就没有了。所以今天我们要从圣经66卷书当中彼此的引证关系分析， 来见证圣经的内容。比如我们讲到了笔录者，圣经笔录者，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那么约翰福音，他是这个福音的作者，他的名字也出现在马太、马可、路加书当中。毫无疑问，他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而且是核心圈的三个门徒之一，彼得、约翰和雅各。所以在这儿我讲到，圣经笔录者是在圣灵引导下选择重要的教导和事物，有很多的省略，省略很多，圣经内容很少一部分，重要的摘出来，有很多的省略，重要的是说三遍。记住这两个字，省略。我在下面会讲到一些，举些例子。主现在的门徒和他特殊的使命。讲到这儿呢，我要给大伙儿读一篇圣经的教导，这是在约翰福音书第21章最后一章哈。如果你们打开圣经，我是在手机上打开一下就可以看到。这些教导很有意思，为什么呢？主耶稣和彼得对话讲到了爱不爱我，有三个答啊，三问三答，然后主耶稣让他跟从他，要双手被链子套上，要走窄路，要去吃苦。那么彼得就想在核心圈当中找一个最重要的门徒约翰，与神来讨价还价，或者是想知道那个门徒怎样。所以彼得21章21节讲到，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我在前面再读一下，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可以看见约翰和耶稣的关系，也彼得还得通过约翰来问耶稣谁卖耶稣啊。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我们做同工作侍奉常常会有比较啊，彼得也不例外。耶稣对他说，我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他什么时候来的呢？他来的时候就是在拔摩岛的黑暗当中，苦难当中，耶稣向他显现，给他一个可怕大而可畏的启示的时候，他看到耶稣的那种威严的那个容貌的时候，他吓死了。耶稣在他身上按手，使他清醒过来，给他命令去写。所以他写的时候，最后我们看到他讲到什么了？为这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要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耶稣所行的这些事还有许多，若是一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省略省略省略再省略，把重要的记录下来，因为神知道我们大脑有限，重要的记录下来才好学习耶稣真理。而这心爱的门徒，特别在约翰福音书，在旧约的律法书、先知书当中，除了少许的有些暗示以外，大多数他不写作者是谁，因为这作者就是神嘛，神说的，神启示的。保罗书信是个例外，保罗有时候专门讲这是我写的哈，我的字很大，是为了防止有人假借保罗的名来欺骗信徒。所以这位信徒，你可以从他的约翰福音书，你详细去看，详细去看，隐隐的看到他在当中隐去了他的名字，这就是高举神啊，来虚弱人的那种作为，因为全是神的作为。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哈，因为他写了这个见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启示录，而且我相信他写的时候呢他也知道那时候教会的状况。通过我们圣经的逻辑比较，写启示录、写约翰福音书，一个是启示录在先，约翰福音书在后。而这约翰写福音书的时候呢，彼得也好，保罗也好，已经殉难了。 而这个时候，在土耳其，就是约翰回到教会，在土耳其哈，以弗所或这一带哈，教会当中流传的三部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不论是手抄本也好，或者是口传的也好，是不完全的，他只讲到了耶稣的人性，所以造成了一些误解，也使一些异端邪教产生出来。比如讲耶稣，有人认为耶稣是从来没出现的，他是一种虚幻，啊，像灵似的，一会儿出现，一会儿不出现。或者讲耶稣，他不是神，他就是一个人。所以对耶稣的神性的认识，对耶稣他那种真理的认识都很缺乏的。所以神感动这位他心爱的门徒约翰，来将他的真理教训写出来。而且他讲到了那时候的真理教训的记录方式，特别是讲到哈，他和三部福音书有很大的不同，很多内容没记，比如讲，重复的内容很少，只有有几处，五饼二鱼或者彼得三次否认主，但是不重复的内容很多很多很多新的内容。比如讲到有些研究圣经的学者就有点困惑了。他们不是从第一手资料出发的，他们从自己的想象，认为为什么马太、马可、路加福音书讲到耶稣清理圣殿是在耶稣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记载下来的，而约翰福音书第二章就记载了耶稣清理圣殿的呢？其实只要你有脑子去想想神的心意，想想真理的逻辑性，一切都好解释。从耶稣出来传道，应该是30岁。他每次进入耶路撒冷，到圣殿去讲道，必然要清理圣殿，不可能说这次清理，下次不清理，因为神是圣洁的，他不能允许那些买卖、那些污秽的东西在圣殿当中。所以，三部福音书哈，就是马太、马可、路加，他们是将最后一次的记载记录下来。而约翰呢，是将最初的记录下来，所以他们的记载更体现了省略和他们侧重点不同。而且约翰在这个福音书当中呢，有很多的说明和解释，并不是每次都有哈，但是他有。刚才我们读到的，在最后一章21章讲到的这个解释，你看解释圣经，那都写下来了，整个世界容不下了。所以他的解释很多，在第二章《约翰福音》第二章，在清理圣殿之后，讲到什么？耶稣在耶路撒冷还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了，很多人信他，想跟他套近乎加朋友圈，但是耶稣没有将他们交托给他，因为他知道万人的心。这里很多内容，很多内容啊，他行了什么神迹奇事呢？怎么那么多人相信呢？我相信以色列人爱看神迹奇事，只有看到了才愿意相信。后来在第三章第一节讲到尼哥底母也来找耶稣了，他也提到了，你行这些事情，你是来自神的呀，很奇妙啊。但是这些事都省略了，所以圣经很奇妙，他把最重要的东西留下来了，让我们看到，让我们去来了解神的心意，讲到耶稣的神性和解释这一点呢，大家都有共识了，因为现在的圣经学者都知道，在马太、马可、路加这三部叫共观福音书。所谓共观呢，就是他们的内容很多内容都是相同的。有人讲到可能是马太、路加抄马可的或者怎样的，我认为都不是抄，都是一种共同的记载而已。啊，他们只是想做学问哈，这些学者只要做学问，好像就搞出一个不同的观点。其实内容都各自的有各自特色啊，有的讲君王，有的是讲仆人啊，讲耶稣是君王，耶稣是仆人，耶稣是人子。而这三卷福音书呢，刚才我也讲到了，和约翰福音书不同点， 他们讲到耶稣的神性和服侍，大多数是讲到耶稣回答问题哈，真理性的教导，没有那么多，我下面会提到。所以，约翰福音书用"道"这个词哈，就是 logos，是古希腊语带有宗教特点的一种哲理性的词，啊，讲到宇宙间的一种力量，一种控制、掌管也好，还要加在耶稣身上。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啊，道就是神。然后进一步叫道成肉身，道成肉身，把这个道活化成为一个人的形象。好像我的感觉呢，这是圣灵给约翰的最大限度的启示了。因为我们人间的语言实在有限，无法形容解释神的神性，更不要说那些我们无法理解的事情，也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一样。所以这里已经很形象了，将耶稣的完全的神性、完全的人性都结合起来。而这耶稣在约翰福音书当中呢，还讲到了他的很多神性和父神的关系。这些神性可以讲当时的门徒都不理解，都不理解。他在他们的书信当中，在使徒行传的称呼当中，都是不完全的。可以理解，因为神启示一步步的，最后启示给了约翰，所以约翰福音书讲到主耶稣与神同在，他在父里边，父也在他里面，他与父是同等的。比如我举个例子，耶稣的复活是神使他复活，还是他自己复活的呢？如果你看一下《使徒行传》，彼得所讲的话，神使他复活，讲的对不对呢？对。如果讲耶稣自己复活，对不对呢？也对。为什么讲？因为耶稣他本身讲了嘛，在第11章哈，我来再给你打开圣经读一下。所以为什么要反复读圣经，好好去看，好好去读呢？哈，因为这里牵扯到的很多真理性的教导，你要汇总起来，汇总起来，你才能明白这些。拉撒路。实际上讲拉撒路的复活，耶稣去晚了，他们已经死了4天了，埋葬了，他们都非常的悲哀。那么耶稣对他们讲什么？对马大在24节，约翰福音书11章24节讲的，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什么呢？注意。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问他："你信这话吗？"接着就让拉撒路从坟墓当中出来了，复活了。所以，我们讲到哈，耶稣复活，他是掌管生命的主，他自己也能复活。从他的神性讲，对的；从我们理解他的肉身讲，好像是不对的。所以他讲我复活的时候，是指他的神性所讲的。所以彼得所讲的神使他复活是对的，神使他复活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这真神也是指的主耶稣。所以我们要理解耶稣的神性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约翰福音书能帮助我们来回答啊那些否认耶稣的神性，或者将耶稣的神性弱化了啊，异化见证会他们弱化了。他们认为有父神，那么子是从属的。耶稣讲他的真理，这个词被约翰突出出来了，在三部福音书当中没有，马太、马可、路加没有，在约翰福音书当中，真理字出现了25次，我是用那个古希腊字典来总结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中文和合本的这类词呢，不到25个，大概只有22处，因为有的地方它翻译的不准确。比如讲《约翰福音书》第4章，23节，大概23节讲到神是灵，所以你们要在灵和真理中敬拜。灵和真理，我们变成什么了？翻译成什么了？翻译成心灵诚实了。诚实和真理差得很远。保罗讲到真理也有20多次，约翰。在1书、2书、3书当中 也提到了真理，大概有18次左右，加起来他总共通过约翰福音书有40多次。而在启示录当中，注意哈，很有意思，一次都没出现。这就看到神不同阶段的启示，启示录在前，因为他看到这种大而可畏的启示的时候，记着这个心中这种很清晰的记忆，神的命令就赶紧写出来。而之后回到教会，从巴马岛被释放，回到教会之后，看到了各种异端，看到了错误的理解的时候，圣灵感动他，回想起来，将耶稣的真理反复强调出来。耶稣命令的主要内容和相关啊，就有关门徒生命的造就，大都在约翰福音书中记录出来了。如果我们看马太、马可、路加三部福音书呢，在登山宝训主要是讲什么？旧约的教训和新约教训的对比区别，大多数用比喻的故事来讲解真理的意思，或者是讲回答那些法利赛人、文士或者门徒的提问等等。在约翰福音书当中，是主动的把门关起来，单独的造就门徒，给他们真理的装备。特别是在约翰福音书第13章到第16章，你仔细看这4章的内容，讲到了真理，讲到了神的再来啊，主耶稣去天国预备地方会再来，讲到了圣灵来替代主耶稣的工作，作为训位，让人为罪与审判这些，知罪这些等等，造就让门徒彼此相爱等等等等，这些都是耶稣给门徒的一些造就，在约翰福音书当中记载下来了。接着圣灵，刚才我们多次提到了圣灵，前面有一关圣灵的经文也有了哈，因为提到了重生就要提到圣灵的喜，还有在灵和真理中敬拜，刚才也提到了神的话就是，神的话就是灵，在约翰福音书第6章63节。所以他那句话讲到什么呢？神的话就是灵，让人活着的不是肉体，肉体是载体，是没有益处的。然而活着是灵，这灵是什么呢？就神手中出的话，真理的。今天喉咙有些痰，对不起。真理的圣灵有很多的工作，帮助我明白真理，劝慰我们，安慰我们，帮助我们学圣经。感动我们啊，见证神，荣耀主耶稣等等。所以这些呢，圣灵的教训，圣灵的对圣灵的教训的提醒，比如主耶稣在22章啊，不是啊，约翰福音书20章22节提到的，你们要受圣灵，反复强调门徒要关注圣灵。所以我们讲到这一讲。重生命令和约翰福音书这个本讲的小节，就是希望你能够研读约翰福音书，了解它的独特内容，明白神的心意和旨意，从而把握耶稣真理，接受圣灵工作，在主耶稣里得到重生的新生命，并在主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如果你能挤出时间，一年春夏秋冬4次，能不能将约翰福音书读4遍的21章的内容，读4遍呢？我也在读，我从来读不觉得能够就不用再读，我一直在读，因为我读出来什么呢？我知道它整个的这个结构、内容变化。你到时候我问你约翰福音书有几章，你都不知道哈。其实起码知道它有多少章，每章讲些什么内容。出处在哪里？主耶稣突出什么？越来越熟，越来越熟，但不至于要把整章的内容背下来，不可能，我一章都背不下来。但是我能用我的话，自己的话，能够讲出来，准确的，要一字不差的，跟翻译那样的讲那种版本去背出来的话，很难啊，头脑，很难记住。但是内容，大致内容，真理内容应该能记住的。如果你都退休了，在家有很多时间，能不能每月读一遍呢？ 我相信你只要多读约翰福音书，神的话语就活现在你的心里，圣灵就借着这些话语来给你更好的教导，使你更深刻的理解神的心意，更好的追求神赐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结出更多的果子。你可以感触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你读到心里去了，读出生命出来了，读出喜乐出来了，完全不一样。世界上发生着什么样的变化？天灾人祸、瘟疫、饥荒等等、地震，都不在话下了。任何的人生的问题，都可以靠神的话语化解。所以还要多读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帮助我们。在下一讲，我将讲解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是你们必须重生命令的系列讲座的第二讲希望你来关注。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句话，施洗约翰在马太福音书第三章2节有记载，第4章17节记载了主耶稣出来传道时说的第一句话。为什么两句话的古希腊语的词语是完全相同的呢？为什么重生与悔改是个必然关系呢？旧约信徒的悔改和我们现在的人的悔改有什么区别呢？希望你来关注也为自己祷告，也为我祷告，求神赐我聪明智慧，严谨的讲神的道，也赐给我很好的嗓音，因为有时候喉咙有些痰，也是求神的医治保守。感谢你的收听收看，我也希望你多反思，多提意见。不要说哎不错，很好，我不想听到这种的回应，我想听到提问、指正，特别是在圣经经文运用上，对神的话语的理解的讲解上，给我多多的帮助，因为我靠自己是不行的啊。主内弟兄姐妹的肢体的关系，对我们的福音事工是很大的帮助。希望你祷告，希望你也来支持我们，也来帮助我们。我们献上感谢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祷告之前呢，我也希望你来到我们的网站，只要你在下边这边有一个二维码，扫一下你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网站。我们网站有中文有英文，中文节目很多，有很多牧师的讲道信息，我在上面有我的讲座有视频也有音频，你可以选择收听，也可以转给你的亲朋好友、教会的弟兄姐妹和朋友圈的那些慕道友，向他们来传福音。只要你一转发，只要你一传送，就是传福音的一些实际的行动，就是与我们一起在接传福音的果子。愿神的感动，愿神激励在你心中，也让我们最后来一起祷告先生，让我们一起祷告。感谢神，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是大能的神，你是全能全在的神，你知道我们现在的现状如何。专门特别感谢你，借着你的心爱的门徒约翰，你给他的启示，让他写出约翰的福音书，使我们知道你的心意。因为你的旨意就像在第10章第10节讲到的，是让我们这些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你来这里是让我们不是追求那些宗教的那种信息，宗教的仪式，就像旧约的犹太教那样，而是让我们得生命，让我们信奉你，背十字架跟随你走，不同你的窄路。主啊，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也不明白这种艰难，甚至有时候我们怀疑。主啊，你帮助我们，使我们糊涂的心能够聪明起来，通过圣灵的膏抹，也使我们的信心增加，能接受你扎心的话语，能接受你的命令。主啊，你帮助我，也知道我有这个耳鼻喉这方面的一些软弱，在讲道当中有些影响。主啊，求你的医治，求你的带领，也求你膏抹我，让我讲道的时候一个战兢的心，就好像你站在我旁边关注的那种心，让我战兢的来讲解你的话语，不是用我自己的意思，而是用你的话语直接的意思来讲出你的真理。也赐给我大胆的心，与那些宗教讲解宗教的人有很好的一个磋商也好， 或者是分辨也好，让我不为这个压力而放弃讲扎西的道，就是你所喜悦的道。主要我们献上感谢，也将今天所听到、看到这些信息的人，要放在你手中。希望他们借着你的福音，借着你的真理，借着你赐下的圣灵，能有不一样的生命在你里面，就是经历那主内的丰盛的新生命，让这个新生命满意在他们心中，有平安喜乐，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献上感谢，将尊贵权柄荣耀归给你，直到永远。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